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51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明慧编辑部通知，五本大法新书已出版发行；法国市长感谢法轮功带给社区祥和，支持反迫害；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时事评论，从铁链女事件看到的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明慧编辑部通知，五本大法新书已出版发行。法轮大法各地讲法12、13、14、15的正体、简体两种版本，以及红银六已在台湾出版发行。面向大陆学员提供的文件还在准备当中。明慧编辑部，2022年3月1日。
接下来请听海外综合。法国市长感谢法轮功带给社区祥和，支持反迫害。近日，大巴黎地区阿翁市市长玛丽夏洛特努奥致信法国法轮大法佛学会，表示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大陆遭受20多年的残酷迫害的情况引起了他极大的关注。他不仅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还感谢当地的法轮功学员把平和善良带到了那里，为社区的建设做出了贡献。玛丽夏诺特努奥是大巴黎塞纳马恩省阿翁市市长，于2014年当选阿翁市市长，同时也是大枫丹白露地区副主席和巴黎市政府官员。以下是他的支持信函原文翻译。主席先生，我阅读了2021年市政厅收到的一封来自法轮功学员的信后，引起了我极大的关注。这位居住在我省阿翁市的法轮功学员阮女士告诉我，她和其他一些法轮功学员一起在我市的一个公园里练功已经有20多年了。在这么多年里，这种集体练功打坐的活动不断地吸引着过往行人加入其中。他们以这种方式为这些地区的宁静祥和做出了贡献。但是当读过阮女士心怀善意寄给我的信件后，我除了通过这封信给您支持外，我感到无言以对。请相信我对您同胞的支持，他们在中国遭受了人类难以忍受的极其严重的虐待和暴行，至今已有22年。在过去的20多年里，被当时的执政政府不公正的指控，法轮功被定为公敌，然后每天以欺凌、虐待和酷刑为代价，将铲除这一运动的虚假理由做实做真，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令人憎恶。这就是为什么我承诺要加入你们行列的原因，努力为你们的协会签署一份或多份与捍卫人权有关的请愿书。主席先生，请接受我最诚挚的问候。市长玛丽夏洛特努奥签名。
下面请听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2月27日，美国纽约三大华人社区之一的布鲁克林八大道上鼓乐齐鸣，近千名法轮功学员在这里举行盛大游行，庆祝3亿9000万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同时呼吁立即停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300名华人现场三退，游行队伍由警车开道，天国乐团打头，为当地民众带来法轮大法好、颂宝、凯旋、神圣的歌等曲目。 第二方阵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真相横幅揭露了中共虐杀法轮功学员的累累罪行，呼吁正义力量帮助立即停止迫害。第三方阵声援三退大潮，呼吁世人看清中共的邪恶，赶快退出曾经入过的中共党团队三退，不要为中共的罪行背黑锅，做个清清白白的中国人。
澳洲悉尼法轮功学员与各界人士2月17日在悉尼金融和政界聚集地马丁广场举行集会，庆贺3亿9千多万中国勇士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与会者表示，退党运动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倡议之一。有的还表示，法轮功学员劝中国人民退党是大善之举。他们共同谴责中共祸害全球，呼吁全世界更多人认清中共本质，抵制中共渗透。澳洲勋章得主、澳大利亚广播局和澳大利亚新闻委员会前主席、澳洲资深法学家弗林特教授表示，中国人应该做三退，现在那么多人退出中共，远离邪恶组织，非常伟大，令人鼓舞。他说，世界各地的人们如果需要移植肝、心、肾等器官，通常需要等待好几年，但是在中国你可以很快就得到，因为中共政府杀害活着的法轮功学员、基督徒和新疆人等，活体摘取他们的器官在国际上贩卖，对此为何我们能保持沉默？澳洲多元文化委员会主席、前澳洲人权专员欧斯多斯基博士感谢并表示，参加集会是因为退出中共的一切组织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倡议之一，呼吁中国人民退出中共，而且它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运动，我为此表示祝贺。他举例谴责了中共自篡权后摧毁传统文化、杀戮人民、迫害宗教信徒、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破坏香港一国两制、威胁台湾等。最后他引用波兰前总统和诺贝尔奖获得者瓦文萨的话，结束对退党运动的赞赏。这场运动，这场历史的海啸，正如我深信的那样，没有什么能够阻止，没有人能够阻止自由和真理的精神。帕拉马塔市前市长威尔森先生说，我想告诉你们，法轮功是一个如此祥和美好的团体，他们是好公民，他们有高尚的道德观，他们是按照真善忍言行的好人，他们是走在神指引路上的修炼人。我感谢他们用如此美好的想法和方式帮助世人觉醒。
澳洲布里斯班法轮功学员2月18日傍晚在市中心的乔治国王广场举办集会，声援3亿9千多万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澳洲联邦议员克里斯滕森在集会上表示，有3亿9千万的中国人做出了三退的决定，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里程碑。他表示，中国人选择三退，表示他们不再希望成为这个残暴政权的一部分，不再希望真正被视为中共的一部分。还有嘉宾在发言中表示，要持续推动三退大潮。澳洲勋章得主、全球共产主义受难者协会澳洲主席布依来自越南，对共产党有清晰的认知。他说，共产主义让人变成骗子，把人培养成骗子，这是人类最野蛮、最罪恶的教义，这是人类的污点。当他了解到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中共残酷迫害后，非常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并在多个场合公开表达对法轮功的支持。
拉脱维亚法轮功学员2月26日在首都里加举办活动，向当地民众介绍法轮功，同时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以及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法轮功学员的反迫害活动得到民众支持，一位名叫布诺的小伙子也签了名。他表示，法轮功学员告诉人们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很重要，做得很好，是在做好事。
日本中部地区法轮功学员2月13日在爱知县道泽市国府宫的庆典活动期间，向民众派发法轮功的真相资料，并和民众面对面讲真相，介绍法轮功，并揭露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0多年的迫害。名铁国府宫车站的出口处 是人们乘坐名铁电车观看庆典节日的必经之处。学员们在那里打出了写有法轮大法好、真善忍、法轮大法红传全世界、SOS 停止迫害法轮功等内容的中英日文横幅，向过往的人们发送法轮功的真相资料。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大庆市孙文忠等四人被绑架勒索，戴志东含冤离世。大庆市法轮功学员孙文忠、戴志东等四人2022年1月8日被灵甸公安分局绑架勒索钱财，现年60岁的戴志东于2月11日含冤离世。孙文忠还被非法关押在泰康看守所，其余人被取保候审回家。孙文忠、张立国控告相关警察绑架勒索，控告信已邮寄到大庆市检察院等各部门。2022年1月8日上午11点左右，孙德国、戴志东去灵甸送货，因在大庆市灵甸加油站发一本真相小册子被举报，在途中被交警拦截，并被四五个警察绑架到灵甸公安局。下午4点左右，法制科警察魏芳等人抢走两位法轮功学员的钥匙，私自打开孙德国所在萨尔图区育才小区住所房门，在没有出示证件、没有收查证的情况下非法入室，抢走电脑、现金、书籍等私人合法物品，并将在家的孙文忠、张立国一起绑架，并以孙文忠涉嫌触犯刑法300条为借口，将其关在大庆市泰康看守所。其余三人被勒索10000元后取保候审回家。现在孙文忠应把所有的电脑、打印机、书籍及资料和所有的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被非法关押在泰康看守所，家人去要人也没放。张立国控告大庆市开发区检察院，理由是他在家就被绑架，而且还被勒索保证金10000元。其余两人孙德国、戴志东也都控告了警察的违法行为。孙文忠控告警察违法的控告信已邮寄到大庆市检察院等各部门。戴志东家里的5000元丢了，孙德国的20000多元被抄走，魏芳等人只承认有10000多。戴志东于2022年2月11日含冤离世。戴志东在2022年1月8日被绑架后，灵甸县国保警察魏芳非法抄家后，还偷走了他仅有的5000元现金，后又勒索10000元取保候审的保证金，1月9日才让他回家。戴志东妻子离世还不到一年，妻子当时看病欠有外债，这次保证金是儿子垫付的，所以他压力很大。同时警察还威胁戴志东不能把他们违法犯罪的恶行发到明慧网上。短短35天，原本打工送货的戴志东就在邪恶多重压力等迫害下含冤离世。参与绑架的部门主要是大庆市灵甸县公安局，更多信息见明慧网原文。
明真相的世人说，这话我等了几十年，用多少钱都买不来。作者甘肃省大法弟子。我面对面讲真相已有十几年时间了，遇到过好多神奇事，下面采撷几束花絮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们交流。前年八月的一天，在街上遇到一位老者，大约70多岁。我问去哪里，他哭丧着脸说不知去哪里，就这样疯走了半天。看他痛苦的样子，我问你遇到了什么不顺心的事，老汉当即泪流满面，蹲在地上起不来了。我一面好言相劝，一面将他拉到路岩石上坐下。他哭了好一会儿才说，老婆死了，和儿子儿媳一起过，儿子正月初去北京打工，他每天照顾两个小孙子，还要下地干活，儿媳一个劲儿地嫌他骂他赶他走，家里实在待不下去了，今天来镇上转转，花完身上仅有的几10元钱，准备去死。我赶紧劝他说，生命是最宝贵的，我师父在讲法中说， 自杀和杀人同样有罪。你轮回转生几千年，受过无数的罪，吃了无数的苦，为的就是今生今世听闻法轮佛法。等我给你讲清真相，你就不想死了。接下来，我就给他讲法轮大法现在红传盛况，讲中共恶党的杀人历史及迫害大法的滔天罪恶，讲中共散播病毒对全世界的危害及退党大潮。老汉听得很入心。我问他入过邪党的什么组织，他说大集体时当过队长，入过党团队。我劝他从心中退出，抹去受印，他愉快地用真名退出。我又开导他说，中共邪党破坏传统文化，吹崇斗争哲学，使好多人没有道德底线，不讲孝道，不赡养老人，是一个很普遍的社会现象。你今天不能回家了，还可以在外面找点零活先干着，再想办法和你儿子说明情况，我想你儿子会管你的。你今天这样不明不白的死了，叫你儿子今后怎么办呢？老汉沉思了一会儿，如有所悟地说，你讲的有道理，我一气之下怎么忘记了儿子？这时老汉站起身说，我知道了，感谢你救了我一命。我说，这是李洪志大师派我来救你的，咱们要感谢李大师，感谢法轮大法。一次，我在县城汽车站遇到一位60多岁的男子，就问，你听过三退保平安的事吗？他说，没听过。问他加入过中共的什么组织吗？回答道，他家被邪党化为地主，父亲被迫害致死，他和哥哥都成了地主崽子，小学上完就不让上初中，在生产队劳动，只入过少先队。我说，中共恶党抢夺你们的财产，迫害你们，还要你们给他卖命当牺牲品，你赶快退出来，才能平安躲过大瘟疫及目前的各种灾难，还要牢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法轮佛法就会保护你们一家大吉大利，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听了我这一席话，他激动地上前拉着我的手说，这话太好了，我等了几十年了，用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我们都知道中共恶党是个杀人党，江泽民是个人渣，吃喝嫖赌，贪污腐败，出卖国土，样样俱全，把农民整得更惨。我活着就是要看到恶党垮台的那一天。去年冬季的一天，我去政务大厅办事，刚一进门，碰见一位中年男子，我打过招呼，就给他讲法轮大法被迫害的真相，讲躲过中共病毒瘟疫的灵丹妙药。这人很爱听，愉快地答应退出邪党的团队组织。问他贵姓，他礼貌地说，免贵姓胡。我说，就给你起个胡有福退了吧。真神了，你怎么知道的？我的真名就是这个。他说着，就打开手里拿的户口本给我看。我说，你真有福气，也很有缘分，是法轮功李大师让我来救你的。他又感激地说，谢谢李大师，谢谢神，我爷爷爸爸都信神，我从小就听神的话。我又叮咛他说，回去把今天说的话给你全家人都说说，让你们全家都得救。
下面请听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云南大理州冰川县法轮功学员石建伟2016年9月被非法判刑6年半，劫持到云南省第一监狱，2021年9月26日被迫害致死，遗体被非法强制火化，家属要求把石建伟的病历本、血液化验单带走，被监狱人员拒绝。在石建伟被迫害致死之前，监狱一直以各种理由不让家属见石建伟。石建伟与妻子萧竹2015年9月7日再次被绑架，夫妻二人被非法判刑6年半5年。
河北承德市丰宁满族自治县83岁的白兴国老人遭受3年冤狱迫害，2022年1月份监狱打电话让家属去接人， 白兴国老人已生命垂危了。回到家中仅仅二十几天，老人含冤离世。出狱前半年，他被打毒针。
河北承德市双桥区法轮功学员郭鑫，两年前被绑架，后被当地法院非法判刑五年，一度被监视居住。2022年2月16日，郭鑫被劫持到河北省女子监狱关押迫害。
山东潍坊市昌乐县五图街道邱家河村青年法轮功学员高鹏，2021年5月18日被昌乐国宝非法抓捕构陷，现被青州法院枉判七年，并勒索罚金5万元。高鹏已提起上诉。高鹏的父亲高光成2020年因向世人讲真相被举报，被青州法院非法判刑一年半未执行。昌乐公安局以此为由将高光成劫持到昌乐看守所。2021年12月8日高光成被移送山东省监狱继续迫害。
北京延庆区三位法轮功学员徐万香、潘秀琴、胡小璐被绑架构陷，分别被枉判五年、三年和两年，现已被劫持到北京女子监狱继续非法关押迫害。延庆区还有三位法轮功学员杨静香、吴芳玲、赵刘记，目前被非法关押在北京市昌平区看守所。
辽宁省抚顺市法轮功学员刘艳香2021年年底被浙江省绍兴市高新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十个月，这是刘艳香第二次被高新区法院非法判刑。刘艳香是在浙江省绍兴市女儿家居住期间，因讲真相时遭人恶告，2021年5月24日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
四川阆中市65岁的法轮功女学员郑素华曾两次遭受冤狱迫害，2022年1月上旬又被南京市法院从四川家中强行带走，说是收监，至今下落不明。2010年以来，郑素华曾先后共九次遭到四川省阆中市与江苏省南京市西辖区派出所、国安、法院、警察的绑架、羁押、刑拘，其中一次被劫持到南充市洗脑班强制洗脑，三次遭到冤判的严重迫害。
一位董事长妻子在大陆得法修炼记。 Mary Lee 是一个企业董事长的妻子，她提起自己在国内的经历时谈到，我有房有车有钱，还有保姆和司机，可是我却对生活绝望，心灰意冷，还有很强的自杀念头，但就是死不了。原来是让我活着来修炼法轮功的。一个在中国大陆家财万贯的富豪太太，到底经历了什么，差点走到自杀的边缘？又是经历了什么，又走上了法轮功的修炼道路？而她修炼后的变化，又给周围的人带来了什么？让我们来听听她的故事。一，丈夫的堕落让我患上了焦虑症。Mary 的丈夫从农村考上大学，通过努力成为一名企业家。但在中国这种大染缸的环境下，他从一个正直的人慢慢地变成了一个非常堕落的人。白天睡觉，晚上为了搞好商业关系，他每天傍晚出门去夜总会，司机帮他拎着一箱子钱贿赂用。凌晨醉昏昏地回家就大吵大骂。在他的折磨下，我患上了严重的忧郁症，几次想自杀都不成功。 Mary 回忆道，后来发展到她在外面有好几个女人，这些女人因为分钱不均互相打起来，还威胁到 Mary 和她儿子的头上。他们要我跟我丈夫离婚，让位给他们。我有时就气得不行，跟丈夫吵起来。当时儿子还小，也被我们的吵闹弄得很痛苦和自卑，常常抱着自己的脑袋大哭。她还回忆到，那个时候丈夫一回来就不停地吵啊吵，那些东西对我刺激很大，经常头痛得死去活来的。在很冷的冬天，我都会一大盆冷水从头上浇下来，就想干脆死了算了，痛苦得不得了，吃药不好使。 去看医生，医生说是一种抑郁症的表现。二，朋友帮我找了个看风水先生。 Mary 每次想自杀时，一想到年幼的儿子就下不了手。到了2008年，他的朋友看到他这么生不如死地活着，他就介绍了一位看风水的先生 A 先生给我，让我学一些周易八卦这些东西，看是否能有点寄托。有一天 A 先生跟我说，我们今天先不讲课了，我读书给你听。 Mary 就在那儿静静地听，一边听一边在想，嗯，他讲的怎么那么对呀，人不是想死就死了，人活着不是为了当人啊，人有更好的去处了，有人身是多么幸运的一件事。 A 先生也没说是什么书，他就是一直在读，我就一直在听。因为当时我有头痛症，所以 A 先生读一会儿，我就说给我睡一会儿，所以读了又睡，醒了又读，读了好几个小时。那天结束的时候， Mary 问是什么书， A 先生说是转法轮。 Mary 说，啊，转法轮，法轮功。这时 A 先生告诉他，我在东北因为练法轮功被单位开除了，所以我没有生活来源，我就南下了。我知道你们南方人都相信周易八卦这些，我就靠这个来讨生活。 Mary 很紧张地说，你知道吗，我们单位都组织看天安门自焚事件，那都是自焚，都是某教的东西呀，会走火入魔的。然而说完后，他又想了一下，然后就问 A 先生，你读的怎么和他们说的不一样呢？三，头痛神奇消失，找到了修炼同修。 Mary 患有严重的头痛病，奇怪的是，开始听转法轮的时候就觉得困得不行。他说，而当 A 先生读书给我听的时候，我说要睡一会儿，那一次睡觉的时候都感觉身体躺在一个大摇篮里，荡啊荡啊，身体很舒服啊，就很神奇。他说，就从他给我读书的那一天开始，我就再也没有头痛了，我再也没有觉得我不想活了，我觉得做人是那么美好的，做人还有好去处啊，也知道因果了。 Mary 的一个朋友说，他有一个老乡，有一次无意中说起法轮功，那个老阿姨就说，啊，你也知道法轮功啊，然后就这样结上缘，介绍给我了。这个老阿姨一个月会来两次，每次他们都一起学法交流。这个老阿姨是个老大法弟子了，在大陆的那种环境中，我找不到同修，我觉得是师父看到我想要好好修，专门派来的同修给我鼓励和有了修炼的环境。他说。四，放弃对炒股的执着。修炼前，Mary 很喜欢炒股，也赚了不少钱，因为一直在赚钱，我就还是没完全退下来。2015年的时候，因为股票大跌，把我所有赚的钱全都赔进去了。那个时候 90% 的人都倾家荡产，但是我算了一下，我还有点赚，赚的就是利息，本还在。这一下就把我打醒了， Mary 说。当时法轮功学员 A 先生就对他说，跟你说咱们这一门是不能炒股投机的，这一下全没有了，你也安心了，以后就不要炒了。同时他也体会到师父的慈悲，因为我赚的钱全赔进去了，但是我的本钱和利息钱全都剩在那里。当然也让我明白了，修炼是不能投机赚钱。五，刚开始修炼，师父帮我消业。 Mary 年轻时舌头底下就长着一块东西，医生说她的腮帮子里有东西，但是这属于医学界的三角区，是不能动手术的，只能让她自生自灭。修炼前肿痛过一次，痛得半死，打针吃药半个月都不好。修炼后有一次突然肿痛起来了，但是这次肿得更厉害更痛， 当时老同修来跟 Mary 一起学法和发正念。等同修回去后，我家钟点工保姆阿姨来了，看到我这么痛苦，就说要送我去医院。我说不用担心，是师父给我清理身体。他不相信，就说他不回家了，要陪我一晚，不然晕过去了都没人知道。 Mary 一直听师父讲法，到了半夜的时候，突然感觉有一个无形的手往腮帮上一抓，有一股力让我咳嗽，接着就有一股东西从我的口腔里涌出来。我用杯子呕出来，发现是一坨黑色的脓血。然后保姆阿姨拿着杯子去清洗时，非常惊喜地说，哇，你把你舌头底下的那个东西咳出来了，你看这个白粒状的东西就是了，你师父真是神啊。保姆阿姨觉得很神奇，然后她也开始信法轮大法了。本来一开始我和她讲真相她就相信了，现在她更相信了。然后她去别的地方去干活的时候，就到处去讲这段经历，后来她也跟着我一起修炼了。六，我的变化让先生吃惊。修炼后 Mary 就不跟先生吵架了，有时还是会有女人打电话来闹，她会很平静地和先生说，这是你的事情，你想办法处理好，不要搞到家里来，你自己保护好你自己吧。她开始很奇怪了，就到处去打听我怎么了，还问我的朋友是不是我炒股亏钱了，精神出问题了。后来我告诉她，我是因为修炼了法轮大法，这功法是教人向善的，所以我才没有和你吵架。他看到我修炼之后各方面都变好了，他也就愿意待在家里了。我也经常讲真相给他，他也很明白。他还对我说，我真感谢你们的师父。七，周围的人开始了解法轮功真相。 Mary 修炼后也跟身边的人弘法和讲真相。我儿子的补习老师看到了我的变化，知道真相后做了三退，后来这位老师也开始接触法轮功了。儿子看到 Mary 的变化，也开始和他一起学法。那个时候，我儿子还在学校被评为道德文明精神奖，他和同学之间很和谐，而且他思维很敏捷。当时有一位家长就和我说，我儿子就听你儿子的，你儿子说什么我儿子都信。还有一个从小在一起的好朋友，有一次他见到我就说，我之前看到你整个人都是脱相的，就像只剩下一个躯壳，但是现在看你就完全不同了，为什么？我就告诉他，我是因为修炼了法轮大法，这个让我整个人身心受益了。 Mary 说，当时这个朋友是练其他功法的， Mary 给他介绍了法轮大法后，他说，这么好的功法啊，难怪你的变化这么大。后来这个朋友也请到大法的书后，一下子也看进去了，也开始和 Mary 一起练功了。练了一段时间之后，他身上原来的病也都消失了。从2008年开始得法，这位走上修炼法轮功的富豪太太不但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观，拥有了健康向上的积极人生，也让家人、朋友和周围的人都看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2019年 Mary 和家人移民到了海外， Mary 最后说，感谢师父让我得法修炼，还给我机会让更多的人明真相后走入修炼。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从铁链女事件看到的，作者中国大陆彼岸。近期中国徐州铁链女事件在网上曝光并持续发酵，仅新浪微博上的阅读量就达到100多亿，加上微信等，估计传播总量已达数百亿，关注度远远超过同期北京冬奥的盛世豪宴。事件也相继被世界各国主流媒体报道，在各大网络社交平台上热度不减。从网络视频中，人们看到严寒之际遭拔牙、剪舌尖、灌药毁生等非人虐待， 且被迫生育八孩的被拐卖女子，赤足薄衣，铁链锁颈，囚禁于无窗无门的陋居之中，土炕上扔着破烂的棉絮和冻硬的馒头，如此惨状和陆续爆出的骇人听闻的黑幕，引起网民的普遍同情和极大愤怒。网上谴责声浪持续高涨，质疑与追究此起彼伏，官方回应破绽百出，指鹿为马，欲盖弥彰，反而激起更大民愤，谎言被逐一戳穿，群情激昂。然而面对如此汹涌的要求彻查、要求真相、要求公正的强大民意，邪恶的中共依然故伎重演，又一轮维稳正在推进，屏蔽、删贴、封号、禁言、官方定论、替罪羊、五毛水军、舆论造假、洗白、警方约谈、抓捕、失踪等等，甚至一夜之间将事发村庄用铁皮墙团团围住，禁止通行。幕后之末，乱象丛生，铁链女事件只是中共治下人权丑闻之冰山一角。二十多年来，中共对真善忍信仰的残酷打压，从根本上撼动了中华文明的基石，毁灭了中国人赖以生存的道德本性。从官场的腐败到民间的溃烂，中国社会已经被中共恶魔蹂躏糟蹋得体无完肤。活摘大法修炼者的人体器官，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都在中共治下泛滥并持续至今，还有什么罪恶不可能发生呢？拐卖妇女儿童的罪恶行径实际上已经存在多年，此时凸显出来绝非偶然。正值中共借冬奥粉饰太平，向国际社会展露光鲜之时，铁链女事件突然曝光，引发民怨沸腾，也敲打着被欺骗和愚弄已年深日久的民智和民心。中共几十年的残暴洗脑灌输，使中国人遗忘了自己的根，丢弃了传统文化，丧失了道德良知和健全心智。血腥的专制统治压弯了中国人的脊梁，基本人权成为奢望，人们屈从于暴政，以致对生命的漠视成为社会常态。在国际社会，你讲法轮功修炼者因为信仰而遭迫害，被活摘人体器官，人们会震惊，会同情，会因基本人权被剥夺而感到不可容忍，会支持反迫害。而在中国大陆，讲法轮功教人向善、祛病健身、三退保平安，三退指退出中共党团队，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得福报，人们会认可。但是当你讲法轮功学员因为信仰真善人做好人而遭受迫害，甚至被活摘人体器官，很多人要么不相信，要么无动于衷，与己无关，要么不让练就别练了呗，是非善恶混淆不清，人权意识荡然无存。如果你讲中共历次政治运动迫害死多少人，年岁大一点的人多少还能有些共鸣，对年轻人来说不过是个数字，岁月静好的美景，富起来了的泡沫，厉害了的梦幻。中共在封锁信息的同时，营造出一个虚拟世界，让身在其中的人忘却中共从始至今的累累罪行，不知被迫害的厄运随时可能降临到自己头上，更无意关注他人的不幸。铁链女活生生的悲惨遭遇打破沉寂，让人如梦初醒，许多年轻人感到自己与之息息相关，唇亡而齿寒。在冷峻的现实面前，他们站了出来，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其实法轮功学员所遭受的迫害，包括在牢狱之中被中共上百种酷刑残酷折磨，惨烈程度空前绝后，远远超过铁链女遭受的虐待。但是事实真相至今仍被中共严密封锁，全面掩盖。铁链女事件中被迫害的不是法轮功修炼者，但是被害人正是在江泽民当政期间被拐卖的，那也正是大规模拐卖妇女儿童最猖獗的时期。历史事实已经证明，正是中共江氏流氓集团发动的对法轮大法及其修炼者的疯狂迫害， 才导致中国社会道德体系全面而急速的崩溃。人们从这个事件中所看到的，受害女子的凄惨无助，流氓人渣的卑鄙下贱，宗族恶俗的丑陋污秽，各级党官的厚颜无耻，社会制度的混乱失序，道德底线的沦丧，所有这些都是邪恶的中共一手制造和纵容的。铁链女事件突破了中国人的道德底线，让人动了恻隐之心，因而在网络上掀起了追逃真相、摒弃谎言、鞭挞罪恶的声势浩大的舆论浪潮。因为不涉及所谓的政治，没触及中共圈定的法轮功等敏感话题，也不用翻墙上外网，所以参与面很广，人数众多。不但许多体制内人士位列其中，更有大批年轻时尚的知识群体加入。见诸网上的爆料、起底、实地调研等等，证据确凿，解析评论等等掷地有声，官方被逼到墙角，进退维谷，不得不一再改口，推倒定论，重新编谎。网民就是不买账，打破砂锅问到底。中国网民已达十亿，几乎囊括了除老人和儿童之外的全部人口。比如新浪微博，月活跃用户为五亿，日活跃用户为两亿，其中 78% 用户是年轻的90后和00后。从这方面来看，可以说主流社会在网上，话语权集中于北上广。事件进程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了网络传播信息的巨大力量，促使我们考虑怎样更充分地利用它来让更多人明白真相。铁链女事件让人看到了埋藏在中国人心灵深处的悲悯与善良，骨髓中依然回荡着一丝血气，看到人们觉醒和得救的希望。事件揭开了中共的画皮，让当局的公信力跌至深谷。如果民众能坚持不懈地追究和反思下去，认识到不仅仅是某些地区、某些人在犯罪，罪恶的源头是中共，只有打碎中共锁在中国人心头的铁链，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放弃对中共的一切幻想，进而抛弃中共，远离魔鬼，才能有美好的未来。无论中共再怎么表演与欺骗，也不过是其邪恶本性一次接一次的败露，以及走向彻底灭亡前的垂死挣扎，结果只能是越抹越黑，越挣扎越败露。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天象变化之下，世间的一切都在变化。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变了，大家也都变了，作者河北农村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28日。难忘我得法的那一天，1997年5月2号，是师父把我从死亡的路上拉了回来。从此我的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事情是这样的，我公公去世发送那天，我做了件错事，把东屋的桌子搬到了当院。原因是我刚装修的房子，怕人多吃饭给弄糟蹋了。主持人就生气了，找到我丈夫。从那天起，丈夫就天天跟我打架，大吵小闹从不间断。有一天他又跟我打得厉害，我在心里下定决心，我今天离开这个家，我就不活着回来了。正赶上那天是我老父亲的生日，我想回家看看我的亲人，我就不活了。到家后，我就跟姐妹把这事一说，我大姐说，不管你以前做的对与错，你把心放下，跟姐学法轮大法，学真善人吧。姐学了一年，心脏病和几种病都好了，保证对你有百利而无一害。 从那天起，我们姐妹几个都成了大法弟子。学了大法，我才知道原来自杀是有罪的，真是幸运啊。我要不学大法的话，我已经死了20多年了，那将是害人害己。我真心感谢师父，感谢大法救了我的命。大法给了我健康的身体。我40岁那年得了心脏病，长期睡不着觉，又得了美尼尔氏症，晕起来几天不吃不喝还呕吐。妇科病肚子疼也很严重，天天得吃药，痛苦不堪，还被卖假药的给骗了，花了很多钱。1997年我习得大法，很快全身的病全好了，无病一身轻。20多年了，一片药没吃过，一针没打过，一分药钱没花过，上哪儿找这样的好事儿啊？我万分感谢师父的救度。师父又一次救了我的命。我家养牛，每天要用开水给桶消毒。2016年7月23号，那天太热，我没有烧柴火，用电磁炉烧了一大锅的水。水开了，我准备倒在桶里。我当时穿着拖鞋、背心、短裤，可能水太多，不知怎的，脚下一滑，一锅的水全倒在我身上，疼得我哇哇乱叫，满地打滚，在开水中滚了好长时间也起不来，那个疼啊，没法形容。小孙女吓得大哭。我心里对师父说：“师父啊，别让我烫坏吧，我还要出去讲真相呢，我家里活多，我还要帮我儿子干活呢，师父救我。”好不容易才起来，老头回来，我让他给我看看后背烫坏没有。他说就是有点红，全身上下全都完好无损，没掉皮，没气泡，第二天皮肤也不红了。这就是法轮大法的神奇，我万分感谢师父的保护。第一部分，夫妻和睦。我这人脾气暴躁，和丈夫说打就打，一句话也不能让他，总是针锋相对，从不服软。他要打我，我身边有什么拿起来就打，我才不管后果呢，出气就行。有一次抄起经耙跟他打。修炼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要求我们，作为一个练功人，首先应该做到的就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得忍，否则你算什么练功人？有人说，这个人很难做到，我脾气不好，脾气不好就改嘛，练功人必须得忍。这段法就像对我讲的，我听师父的话，我要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高标准要求自己，不和丈夫计较。有一次我们又发生了矛盾，突然他揪住我的脑袋，揪下一大撮头发扔在地上的盆里。我非常疼，但我忍住了。我想我是个练功人，不能和他一样，我要忍。还是我自己没做好，惹他生气了，心里很平静。过后丈夫很是愧疚，从此我们没有了吵架，家庭和睦，日子过得很顺心。第二部分，婆媳相亲。我被迫害时，家里被勒索了10000多元钱，儿媳很不满意，对我产生了怨恨，不搭理我。我给她带孩子，小孙女念一句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她就狠命地打孩子，掐孩子。2012年，儿媳的弟弟要买房子，钱不够，所有亲戚都借过了，还差50000元钱，儿媳愁得直嚎。他让我儿子试探我能不能借给他，我说我是大法弟子，修的是真善人，别人有难要帮一把，他对我好坏没关系，我得对他好，我借给他。我把没到期的存折钱都取出来了，损失了2000多元的利息。儿媳非常高兴，连连说，妈你真好，真伟大，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你。他抱着我在手机上照了相，我让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这钱直到现在也没还，我也把心放下了。这些年我们分了几套拆迁房，我做了装修，出租的租金他们拿走了，我也没要。牛场也让给他们，他们很高兴。平时买东西都是我花钱，我也不去计较，我把这些钱财看淡了。修炼人不讲吃不讲穿，我老伴儿有退休金也够花。现在儿媳变了，过年过节的给我钱买东西，她认同大法好，她的娘家人也都选择了三退保命。小孙女说，奶奶，我妈说特别喜欢你，从心里喜欢你。第三部分，孝敬婆婆。百善孝为先，我对婆婆用心伺候，处处为她着想，给她可口的饭菜，干净的衣服。婆婆爱干净，我就经常给她洗澡，婆婆非常高兴，不停地夸我。她有三个女儿，女儿回娘家照顾她，她都说没有小霞妈好。婆婆高兴地到处去说，村民们看到我，拍着我的肩说，你妈说你变得忒好了，忒善良了。我说，我师父教的好，是我师父好。婆婆去世后，我女儿小霞做了个清晰的梦，婆婆笑眯眯地说，小霞呀，没想到你妈对我这么好，我忒满意呀。第四部分，谦让妯娌。我修炼前和妯娌经常闹别扭，过日子她爱占小便宜，我就不让她占。修炼后，我明白了人生的得与失，把钱财看淡了，她占便宜就让她占。婆婆有四大缸麦子，她全拿去吃了，我不计较，不和她争。婆婆去世后很长时间，妯娌给了我1000元钱，说是婆婆留下的，她留了2000多花掉了。我对他说，没关系，你不给我也行。这些生活中的琐事很多，我很坦然，不生气。不仅妯娌对我很满意，他们全家及妯娌娘家全都知道法轮大法好，全部选择三退保平安。妯娌高兴，到处去说，我嫂子学大法后变得特别好了，特别善良了。我们家族和睦，兄弟一家亲。第五部分，化解冤怨。我有个小伙伴，还是年轻时一起上班时结的怨，很多年来我们从来不说话。修炼大法后，我主动找到他说，现在我学大法了，咱俩闹矛盾那是以前的事，现在我不和你闹矛盾了，再发生那事那得赖我，不能赖你。我是练功人，得用高标准要求。我师父要我们对谁都得好，对你也得好。他很感动，认可大法好，碰到我女儿就说，你妈和我好着呢。第六部分，信大法得福报。我的女儿非常支持我修炼大法。我被迫害时，家里人要把大法书毁掉。我的女儿说，妈说过，这书非常珍贵，买都买不到。她不惧压力，把书珍藏起来。等我回到家，她把书还给我，我非常感动。此后，女儿福报连连。以前她和公婆住在一起，五口人住在60平米的房子，真的很困难。那以后，她很快就有了2套100多平米的大房子。他很廉价地买了一套，后来我们拆迁送他一套。我的女婿本来失业10年了，原单位要召回3个人，从20人中找3个人就有他，工资从原来的2000提到4900多元，还是事业单位，幸运得很。女儿的小店生意也很好，有很多的回头客。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手机就是个窃听器，戒掉微信就和戒烟戒酒一样》，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1日。我在明慧网上经常看到很多同修因为手机被迫害而损失惨重。在考驾照的过程中，我还明白了手机和车一样都有卫星定位功能，非常精准，而且它可以使人上瘾，比烟酒的瘾大多了，甚至超过了毒品的瘾。师父在经文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现在所有你们身上带的手机、电脑等电子设备连接互联网的东西都是窃听器。手机作为人们的交往工具之一，确实令人痴迷，令人难舍。现在很多人都有不拿手机就没法生活的想法。作为修炼人，在没有修成之前，披着这张人皮，带着还没有去干净的人心，对他也难免感到执着难放。但是我想修成，真想修成，就必须按师父的要求做，按大法的要求做。师父在经文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你的每一个执着都会造成你修不成。我当年落入魔掌，就是因为那时微信玩得正欢，兜里就装着手机，而且我的手机里没有储存任何一个同修的联系方式，都是常人的。大概是得益于我的手机中没有任何同修们的联系方式吧，我被释放了，但一直处于被非法监控之中。因此我在第一时间毅然卸载了微信，以后也尽量少用或不用手机，到哪儿去也不带手机，就像从前没有手机时一样了。因为不带手机，一次设计缜密的非常邪恶的劫命之灾在大法的洪恩浩荡中解体了。每当想起那次令人后怕的亲身经历，我都不寒而栗，这里不赘述。毕竟生活在常人中，在常人中修炼不比在庙里，所以我这样做了，总得给常人朋友圈一个交代吧，不能撒谎，又不能不解释。于是我就只说我不用微信了，原因之一是为了身体健康，保护我的眼睛和耳朵，也保证我不失眠，把有限的时间用在更有用的地方，相对延长自己的生命。这样一来，常人也能理解，只是他们觉得对是对，就是他们自己做不到。我压根儿也没想让他们和我一样，只是让他们不误解我就行了。戒掉微信就和戒烟戒酒一样，这个安全隐患就戒掉了。这几年来基本没再出过大的纰漏。清零时片儿警又来了，说好几年没看到我了，谎称想看看我，坐了一会儿偷着录了像就交差去了。反正我也是公众人物，也没做过坏事，明的暗的这也不是第一次了，录就录去吧。我的存在只会让这一方百姓增加一份得救的希望。我一般不失眠，一旦失眠了肯定有什么事。事后证实确实是有比较大的事发生了。看到明慧网30周年征稿通知后，我不知道写点什么，失眠几次了也没有什么事发生。直到前天，我做了一个很短很清晰的梦，梦中我拿着一个魔镜，里面都是各种各样的很多很多的很恐怖的妖魔鬼怪的脸，这魔镜是妖魔鬼怪的家。我马上对着魔镜一立掌，念出师父的正法口诀，魔镜立刻现了原形，我的手机。醒了，回味着清晰的梦，觉得应该把它写出来。层次有限，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指正。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